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讲道的题目是不是都惊呆了，想弟兄你再来可以，是不是为什么又要再讲一遍这个题目？没有啊，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次的题目的话呢，如果大家细心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字的差别的，对吧？今天我们讲的是应对世界的黑暗，所以跟上次是有不一样的。我们上一次比较强调的是态度，强调的是当我们面对世界黑暗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呢？可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当然是要行动了。那么可能这样的说法还是不那么有说服力的。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一而再的来讨论黑暗这个题目呢？其实我想大概至少有以下这么几个理由。那第一个是在大家的生活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各种的不公平或者不公正的事情。简单来说呢，你就是可能会被人欺负了。对吗？这个欺负你的人呢，那可能是你的同学啊、老师啊、老板啊、或者是朋友啊、路人甲乙丙丁啊，甚至有可能是什么，你的配偶和子女，对吧？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中，我们遇到一些不公平或者不公正的事情，其实大概总是难免的。正所谓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呢，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想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这样的幸运儿，你会说我这一辈子都很好啊，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被人欺负过，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也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妨我们把我们的眼界放开一点，我们把那个焦距拉远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类这样的问题。今天是9月18号，大家记不记得在85年前的今天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呢？9·18事变，对吧？当然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关东军袭击了东北军的北大营，然后占领了奉天城，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对吗？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群人加在另一群人身上的不公正或者是不公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今天会不会有呢？我们都是基督徒，那么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对于基督信仰的普遍的轻视，是不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或者我们今天在澳洲，我们华人是 minority， 是少数民族，对吗？少数族裔。那么种族主义者对于少数族裔的态度，是不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如果大家真的是那么的幸运，你觉得你自己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你所在的这个群体也没有遇到过任何的不公正或者不公义的话，那么我想问大家说，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正在发生当中的但是隐而未现的那些潜在的危险？如果是我们再把时间往前调，回到15年前的话，大家有没有记得说就在一周以前刚刚发生过什么事情？911恐怖袭击，对吗？那么我们可以想说，这样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叙述这个事情的细节了。那么这类的事情当然是不会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的，可是怎么样呢？可是这件事情它其实一直都是处在一种 ING 的状态，也就是它永远都是在进行当中的，对吗？就在2周之前9月6号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一个跟 ANU 的学生信息平台同名的宗教极端组织给澳洲寄来了他的问候，对吗？他说的是他要在Bondi 的街头，在悉尼歌剧院，在悉尼和墨尔本的板球场，甚至在澳洲人的后院杀死澳洲人，对吗？大家如果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没有关系的话呢，那真的这样的想法是有点奇怪的。这样的想法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你把头埋在了沙子里面，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对吗？尽管它正在发生。若是这样的事情你还觉得 不能够让你觉得你跟这个世界的黑暗有任何的关系的话，那么还有一段的经文的提醒应该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那么只要我们留心去听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教导，而不是有选择性的听那些我们想听的教导的话，我们都会注意到什么？注意到耶稣对这个时代的判断，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代是什么，是末世，对吗？那末了的时候，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提醒，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代是怎么样的，有地震，有饥荒，有瘟疫，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有假先知。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即使在神的眼里面也是这样的，世界并不美好，而且恐怕怎么样也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抱歉，我可能打碎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玫瑰色的眼镜。明天会更好，这样的乐观主义，弟兄姊妹们，它不是神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或者是方法。这是什么？注意，乐观主义不是那种性格上的乐观，乐观主义本身是，如果我们说远一点的话，大概是启蒙运动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系列的高大上的概念当中的一个。你要乐观，你要相信明天会更好，但是神是怎么看的呢？不过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当我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始终记得的是什么？是在风浪之中耶稣对门徒所说的那句话，就那么六个字，非常简单，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不要怕，只要信，对吗？在黑暗的风浪之中，每一个悔改认罪的人都有着一个最真实的盼望。使徒行传26章，保罗向亚帕基王说到自己和耶稣相遇以后，主耶稣对他的吩咐，他说的是什么呢？耶稣吩咐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这里的他们就是指的百姓和外邦人，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相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认识到世界的黑暗并不是悲观，只有认识到世界的黑暗，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紧紧抓住救恩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人愿意留在黑暗当中，而那唯一那个能够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道路在哪里呢？就在耶稣基督那里。那么面对世界的黑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可能我们首先需要明白的是什么？是神并没有教导我们逆来顺受，默默忍受加在我们个人或者加在我们群体身上的各种不公义。那有一句教导是经常被不了解福音的人拿来嘲笑我们基督徒的懦弱或者是迂腐的。对，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曾经说过的话，马太福音的5章36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路加福音的6章29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这句话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这句话是在教训我们要逆来顺受，不但要打不还口，骂不还手，而且还要请求别人继续打完再打，骂完再骂吗？当然不是，对吗？把圣经中的任何一句经文从他所在的那个段落当中拿出来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总是这样使用经文的话，恐怕我们真的是要经常被人打脸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把这段经文放回到登山宝训他所在的那个位置当中去，而且可能我们要忽略掉我们的这本圣经所给我们的那些段落的划分，我们真的是从头到尾的去看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给的那个段落，他到底传递的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看马太福音的5章39到44节，这一整段的话 到底所强调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其实是在最下面这一句，就是四十四节所告诉我们的这一句，对吗？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同样的是在路加福音的六章的27-31节，那么这个主题是在一开始就出现在这个段落的头上的，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这才是这个所谓的被打了左脸再请求别人打右脸的这一段经文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他在这个段落当中只不过是耶稣拿出来举的一个例子而已，整个的这些段落所传递的信息在这里，你要真的学会去爱你的仇敌。因为这是什么？当我们面对世界黑暗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态度其实是我们爱邻舍或者说爱人如己的一种具体的表现。这是一个与神同心的一个表现。在上一次谈到面对世界黑暗的时候，我说我们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其实呢这就是路加福音6章28节的教导。这个段落的重点不是当我们面对世界黑暗的时候应当如何行动，而是说当面对世界黑暗的时候，在行动以先，在行动之前，我们应该有一颗怎样的心，一个怎样的态度。主耶稣是这样教导的，他也是这样实践的。当他被世界羞辱的时候，他没有还击，对吗？可是他不还击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还击的能力，而只是他怜悯那些攻击他的人。这种态度决定了他接下来的行为。在面对世界黑暗的时候，当面对所有作恶的人的时候，神在接下来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表明了他在这样的行动的背后的那种强烈的怜悯。但是呢，如果我们相信神同时也是公义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在神的计划里面绝不会只有怜悯这一部分。对待罪恶他一定会采取行动，他对我们的期望也不仅仅是有一个跟他相同的态度。那么面对世界的黑暗，神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呢？在诺亚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为了应对世界的黑暗，神有前后两个计划。他的第一个计划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刚刚大家读过的第一段经文当中，对吗？我把所有的经节都混在一起了，因为太长放不下。可是我们可以忽略掉所有的这些细节，我只跳出了四个字给大家看，其实只有两个词。他告诉诺亚的是，你要造一艘方舟，然后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所以这个计划其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要毁灭人类的，可是另一方面呢，他要拯救诺亚的一家，并且给所有洁净或者不洁净的动物留种。或者简单来说，就是一洪水，二方舟。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要注意的是这两样东西都是神对待罪恶的计划当中必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说神的计划是一枚硬币的话，那么这一枚硬币不应该被称为洪水计划，也不应该被称为方舟计划，它应该被称为洪水加方舟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一方面是神的圣洁和公义，他要消灭世上的罪恶，他要应对世界的黑暗，可是另一方面是他的怜悯和慈爱，他也要保全这世上的生命。缺少这任何一个方面，神的计划都是不完整的。而在这一个事件上，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应当如此。我们不应当只看到神嫉恶如仇的一面，也应当看到即使在对罪恶的巨大的愤怒和忧伤之中，他仍然流露出的怜悯人的本性。耶和华是那位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愿意给我们留一条活路的神。那么面对世界的黑暗，神还有第二个计划吗？这是我们在 读诺亚的故事的时候不容易注意到的，因为对于这个计划，诺亚的故事只是给出了一个提示，而并不是像前面那个计划一样详细的记录了它的细节。但是我们又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计划呢？我们看创世纪的8章21节，相信上一次大家还记得，说的是耶和华他当洪水过去的时候，诺亚从方舟里出来，在为给耶和华献祭，然后神闻到那个献祭的馨香之气，他就想说，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我们怎么理解神的这个心思？不再按照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是指说神从此以后不再应对这个黑暗，不再消灭罪恶了呢？还是说他只是从此以后不再用洪水的方法来消灭罪恶？神显然不可能从此以后都不再对罪恶做任何事情，对黑暗听之任之。他的圣洁公义，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是他的本性，会促使他绝不可能跟这样的事情，跟这些黑暗或者跟罪恶能够共处下去的。那圣经，整本圣经也非常清楚地给我们看到什么？神一直在用各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世界的黑暗。因此8章21节的意思只有可能是说，神从此以后不再用灭世的方法，或者说用洪水的方式来消灭罪恶了，因为他怜悯所有的人，即使是那个黑暗的制造者、参与者也不例外。也就是说，8章21节对我们的提示是什么？神开始换了一种应对黑暗的方法。那么这种计划是什么呢？这种办法是什么呢？8章21节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其实整本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罪恶的源头在哪里？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对吗？那么所以如果要消灭这个世界的罪恶，要应对这个世界的黑暗的话，其实大概只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什么？就是把那个作恶的人全部消灭掉，这是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对吗？而且是非常痛快的一种办法。第二种思路是什么呢？是要切断人和罪恶的关系。我把人存留下来，可是如果人不再跟罪恶有关，不再跟黑暗有关了的话，那么我也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了，对吗？那么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如果说到这样大家还不清楚的话，那就证明大家没有好好的念圣经。我们应该明白了什么叫做切断人和罪恶的关系的那样的一个计划。这就是救赎的计划，对吗？从旧约到新约，整本圣经都在谈论这个计划。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赐下律法，使他们分别为圣，为的是要建立一个远离罪恶的族群，然后再由这个族群开始将圣洁的道理传给万国万民。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行神迹，传福音，在十架上为我们死，并且在三日之后复活呢？当然首先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这是毫无疑问的，救我们脱离肉身的捆绑，使我们得着儿女的名分，在神的永恒当中有份，这些都毫无疑问。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神的计划，神所做的这一切不光光是为了我们自己，神的计划不是到我们为止的，而是要靠着我们将远离罪恶的方法，将得救的办法告诉所有还不曾听到过这个方法的人。这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为我们所开的道路，只有行在这条路上的人 人才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罪，才能够有属天的智慧来摆脱这些肉体的捆绑，才能不活在罪里面，才能从黑暗当中脱身出来。这就是神应对世界的黑暗，或者他除灭罪恶的新的计划。这个计划他有没有指示给我们呢？当然有，对吗？这个方法清清楚楚地写在了圣经之上。大家还记得《肖申克的救赎》当中的那句著名的台词吗？我对那句话特别有印象， Salvation lies within， 救赎之道就在其中。当然我不是建议大家都在圣经里面挖一个洞然后放一把鹤嘴锄，但是这句话真的就是这样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整本圣经想要传递的中心信息是什么的。所以神在今天应对黑暗的方法已经不同于诺亚的时代，但是虽然神在今天应对黑暗的方法不同于诺亚的时代，我想说诺亚的故事却没有过时。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故事很好地帮助到我们了解神的属性，他的公义和慈爱，也是因为通过这个故事，神诺亚实际上在提醒我们，在神的计划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做。不知道大家在读创世纪的六到八章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或者在刚才读六章的这一大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把他的计划告诉诺亚呢？是不是因为他太寂寞了，所以想找个人说说话，或者是他不太确定自己的计划好或者不好，所以先找一个人参谋一下，讲给他听一听呢？当然都不是，对吗？神没有必要将他的计划告诉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除非他是希望我们在这个计划当中承担某些责任。耶和华将他的计划告诉诺亚，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他在这个计划当中给诺亚布置了一项任务，就是造船，对吗？反过来看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不是神亲自的启示我们，他有心想让我们知道某些事情的话，我们也根本就不会知道他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因此当我们发现自己竟然知道神他的计划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很清楚明白，在这个计划当中一定有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当然神没有安排我们大家去造船，对吧？除非你现在在造船厂工作。那么但是神安排我们做的是什么呢？他希望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当他因着自己的慈爱为这世上所有犯罪的人预备这个新的计划的时候，预备这个救赎的时候，他其实是像当年邀请诺亚与他同工一样，也邀请我们与他同工的。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给我们一份很大的功课，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他的消灭罪恶、应对黑暗的这个计划当中，他吩咐我们要去做的事情。这些经文经常被看作是主要我们出去传福音，要我们去远方宣教的一个吩咐。但其实呢，我们注意到这节经文要求我们做的是什么？是为主做见证，对吗？传福音和宣教当然是为主做见证，但其他的事工呢？在崇拜之后大家一起来做个清洁，洗个茶杯，帮助弟兄姊妹解决一些就在手头的困难，在查经当中全身心的投入，这些事情是不是同样的是为主做见证？ 在教会当中服事是为主做见证，那么在教会以外生活工作学习是不是为主做见证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侍奉的重点暂时不再传福音和宣教的话，千万不要轻看你手上的事工，不论是大事小事，千万不要轻看。如果你目前在教会当中可能还没有很多的侍奉的话，也千万不要以为你就在神的计划之外。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你对每一个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你留给人家的每一个表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为我们的神做见证。所以应对世界的黑暗与我们有关，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凶恶的时候，请记得我们的见证正是神应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清除这个世界的罪恶的那个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不要小看我们所能做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主做好见证，我们就是在切断人和罪恶之间的那个联系，就是在与神同工，消灭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见证的话，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在袖手旁观，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助纣为虐。不过千万不要以暴制暴，因为在大洪水之后，神早已放弃了这种类似的做法，神也没有叫我们躲到沙漠里去与世隔绝。分别为圣的意思不是叫我们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窃窃私语，然后而是要我们走出去，而是要我们进入到最普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在那样的生活当中显示出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一点不同。可是我们也要明白的是，要完成神的这个托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诺亚的故事不曾过时，是也因为这个故事还在提醒我们，如果想要不负所托，想要忠实地完成神所布置给我们的事情的话，我们应当具有怎样的一个工作的态度，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在经文当中读到的，其实在第六章以后可以继续往下读，七章八章读到的是什么呢？在与神同工的过程当中，诺亚最突出的品质就是忠于吩咐或者忠于所托。是这几处的经文它都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六章二十二节，诺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七章五节，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七章的九节，正如神所吩咐诺亚的。七章十六节，正如神所吩咐诺亚的。在这么短短的两章经文当中不断出现的这个字眼或者这个表述，它在提醒我们什么？神吩咐诺亚如何行，诺亚就如何行。其实只有这样的话，神消除罪恶的计划才能够完全的得以实现。照神所吩咐的而行，这句话其实是跟很多的话一样说起来非常轻松的，可是呢它也跟很多的话一样做起来绝不容易，对吗？类似于这样的话还有什么？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关心邻舍，照神所吩咐的而行，千万不要小看做到这一点的难度。当诺亚造船的时候，神吩咐他用戈斐木，大概是一种松树、雪松或者是香柏，因为这种木头是有油脂的，所以它在水里面能够防止渗水，可能是。那么当神吩咐诺亚要用戈斐木的时候，诺亚有没有提为什么呢？有没有提问呢？问说啊， 如果这个松树不够的话，如果戈斐木不够的话，我可不可以去弄一点花梨木来呢？当神吩咐诺亚说你要一间一间的把这个船上的房间造起来的时候，诺亚你知道他很有可能只有一个人，最多有他的几个儿子，对吗？他会不会嫌麻烦呢？一间一间造，工程量太大了，对吗？即使是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工可能不像今天堪培拉那么贵的话，一间一间的造也太费人工了，对吗？那他有没有跟神说，我可不可以两间两间一起造，或者三间三间一起造呢？或者神说你要在外面涂一点松香，那么也许啊，他有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说，说我涂点桐油也可以，对不对？或者实在不行的话，那么长宽高我稍微有一点点出入，差那么半肘0.1肘的，有没有什么真的很重要的呢？诺亚有没有问这些问题呢？诺亚有没有问神说，为什么我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你的技术指标来做这件事情呢？他没有，对吗？我想这是我们很需要反省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啊，常常会在这些事情上面问神为什么，就是一些该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没有问，可是到了这些只需要你去做的技术细节的时候，你去问为什么。至少我扪心自问，我经常是这样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终于托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者我们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吧，请问弟兄姐妹在小时候算不算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呢？从大家脸上的这个谜一样的微笑，我大概也明白到了，并不全是，对吗？并不全是。但是我们有谁是不知道这一点？家长和老师都喜欢听话的，我们大概不用任何人来教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的。听话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那么你为什么不听话呢？除了少数举手的弟兄他是听话的，你为什么不听话呢？或者这样问吧，我为什么不听话呢？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对吧？我有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想用我自己的方法来享受我自己的 happy hour。 我不是不知道上课要专心听讲，可是我就是觉得什么看漫画要比看黑板快乐得多，对吧？我不是不知道我回家应该要先把功课做完，然后再弹2个小时钢琴，然后再做1个小时奥数。可是怎么样呢？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想跟僵尸啊、魔兽啊、皇马呀，或者是长三赵子龙大战300回合的这种澎湃的激情。我体内有这样的洪荒之力，所以以至于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对吗？谁使我们没有成为一个听话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神所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可能没有人有胆量去质疑说这个计划是不是好，这个计划是不是合适。但是如果神吩咐你做的事情不是你喜欢的，不是你想去做的，是你觉得自己并不擅长的，或者为了做到这样的事情你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的，那你还会不会心甘情愿一丝不苟地把这个事情做好？比如说为了接送没有车的弟兄姐妹来教会，你需要提前出门，你会更晚回家。比如说你是一个内向的人，我们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多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对吗？比如说你是一个内向的人，那么你敢不敢去传福音呢？为了参加每周的崇拜和团契活动，你可能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安排你的周末的时间。为了使耶和华的仓中有粮，你要11奉献。为了在教会当中更好的侍奉的话，你可能就不得不减少一些投入在工作上的或者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在这些情况之下，当神的吩咐跟我们心里的那个大写的我字 发生冲突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能不能忠心地按照神所吩咐我们的去做呢？还是我们真的是忍不住想要跟神讨价还价，或者是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我就可以啊偷工减料一下，敷衍了事一下呢？所以忠于神的托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要忠于神的话，你就必须放下自己心里的那个算盘。在诺亚身上，我们还可以学到的第二个功课是，想要不辜负神对我们的托付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忍耐等候。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可能是什么呢？跟我们身边的人不同。路加福音17:26-27，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诺亚进方舟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我们可以想象，尽情地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当诺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他在别人的眼光里是怎么样的呢？当他那个时代的人的每一个人都在正常的生活，都在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的时候，只有诺亚，可能还有他的儿子，或者他们一家八口，圣经没有这么告诉我们啊，不太确定，至少是我们知道只有诺亚在做一件看起来莫名其妙跟当下的生活可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的事情，对吧？他在造船。我们可以想，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周围的人会怎么样？他是不是会去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会去面对别人至少很多的 question， 对吗？面对嘲笑，面对孤立，面对别人把他送到某种特殊医院去的这种冲动，对吗？诺亚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是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支撑下来，忠实地按照神的吩咐而行？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是怎样。圣经上没有很清楚地说诺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可是人子的日子是怎样的，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人子的日子是怎么样，进而我们要明白的是，可能我们这些若愿意照着他的吩咐而行的人，我们的日子也就会是怎样的，因为我们是效法耶稣的人。在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那段时间里面，我想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他所遇到的那些误解、敌视、毁谤、挑战，在福音书里面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他为了完成父神的计划所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人子的日子怎样，我们的日子会怎样呢？诺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或者今天和明天我们可以做到那些，要靠的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的信心英雄榜上，丁牧师上周刚刚提到这张榜单啊，在希伯来书的信心英雄榜上，其实我们也看到有诺亚的名字，对吗？希伯来书的11:7，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我们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也同样有份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条路绝不是一条轻省的道路。当你跟世界不同的时候，你可能就要为这样的不同付上代价。如果墨尔本杯那天大家都在买马，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你不买，那么你跟你的同事就会有一条 可见或者不可见的隔阂。如果很不幸你的老板是一个喜欢被人拍马屁奉承的人，但是你却是一个那么耿直的 baby， 对吗？你偏偏不去拍马屁的话，那么在你的职业发展轨迹当中，很可能你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或者在今天中国的很多城市当中，其实从流行的是什么呢？从幼儿园开始，家长就要给老师送礼物，送各种的卡钱或者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因为我没有具体的收过这些东西。但是我知道这种风气是存在的，如果你不送的话，你的孩子就会因此而付上代价，对吗？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怎么样呢？这只是一些例子，你也许会遇到很多类似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你也没有跟弟兄姊妹分享过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的，你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你在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你却发现自己好像被周围的人孤立了，你会感到委屈啊，忧伤啊，或者愤怒。但是在这些可以理解的情绪波动之后，弟兄姊妹们，你还有信心继续这样做下去吗？不是一次两次，一年两年，而是真的就一直这样做下去，你可以做到吗？可能听完诺亚的故事，有些弟兄姊妹会说，我们跟诺亚怎么比呢？神亲自对诺亚说话，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福气能够亲耳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呢？甚至呢，这就成为了一个借口，神都不对我说话，我怎么知道他要我做什么呢？所以我就暂时什么都不做了。那我们也知道，一般有人这样说的时候，这个暂时总是非常非常暂时的，对吗？的确，我们当中可能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福分可以亲耳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其实坦白说，如果今时今日 at this moment， 如果神真的亲自的对你的耳边说话的话，可能对你的心脏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神为什么不对我们说话呢？我们跟诺亚的分别，或者我们这个时代跟诺亚的时代的分别，究竟是神对我们说话不对我们说话的分别，还是神用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说话的分别？在诺亚的时代，没有圣经，没有先知，没有教会，神如果想要对人说话，大概只有怎么样？第一，他亲自现身；第二，派天使传话。可是在今天呢，我们刚才说过了，得救之道就在其中，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不是都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了圣经上吗？主耶稣不是已经亲自地教过我们要如何祷告，并且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跟神对话吗？或者我们教会的教导不是都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了我们的 banner 上面吗？这里的每一条渠道都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羡慕诺亚，因为我们其实远比他要幸运得多，我们所能够听到神声音的渠道要比他更多。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说他听不到神的声音，恐怕最大的可能是什么？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去听。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神对不对我们说话，而是我们是不是愿意静下心来听神对我们说话。英国的《卫报》今年6月5号有一则报道，说的是在 逃亡欧洲的中东难民当中，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基督宗教。与此相呼应的是，去年的《福音信使报》10月30号有一则报道，说的是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因为目睹了他们所信的那个宗教当中的极端主义分子的残暴，所以他们开始大量的归向基督。这些都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但是神在工作，他的方式是我们不能测度的，他的时间表也是我们所不能预计的，但是神在工作。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所能够看见的，神一定也能够看见。问题是，我们真的相信神对此有他的计划吗？我们是否愿意学习爱我们的敌人，使我们的心预备好与神同工呢？当神将某些工作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忠于所托吗？当我们照着神的吩咐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又能不能够忍受别人的眼光，忍受不被理解的孤独，并且尽管都不知道哪天才能够看到这个结果，却始终在等待当中坚守我们的信心呢？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愿我们人人都能从神得力，不负所托。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感谢您曾带我们走出死荫的幽谷，也谢谢您为世界所预备的出路，求您坚固我们的信心。当面对世界的黑暗时，求您使我们看见光亮，使我们懂得如何紧紧地抓住您。求您教导我们学会如何与您同行，当面对世界黑暗的时候，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亲爱的阿爸父神，在您里面没有黑暗，求您也照亮我们心底的每一个阴暗的角落，求您安慰我们，鼓舞我们。不论世界怎样围困，求您使我们常有忍耐的信心，常有您在圣经和祷告中赐下的话语，也常有弟兄姐妹之间的鼓励和安慰。父神，您是一切智慧和能力的源头，求您将这两样东西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得以行在您的路上，总不偏离，好叫我们可以为您做美好的见证，从这个会堂到我们的家、教室、办公室，直到地极。愿您的公义如滔滔江水行在这地上。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